有一个人养了一只名为闪闪的小狗，十分可爱。每次主人一出现，闪闪就会围着它打转。但这个主人非常讨厌它，因为小狗总是处于特别兴奋的状态，在屋里到处跑，而且会做出挠沙发等破坏家具的行为。当小狗的主人想要控制闪闪去追它的时候，小狗反而更兴奋了。出于无奈，这个主人就去了宠物医院，找专业人士询问为什么会这样。宠物医生告诉他，他和小狗的互动方式完全错了，主人总是在小狗做错事情时和他互动，此时就会向小狗传递一个信号，让他认为自己在做主人喜欢的事情，所以他才会不断加强那些在主人看来错误的行为。狗并不能完全理解人类的行为和情绪，它更多的把主人的叫喊视为一种反馈。当我们在错的时间给出反馈，最终一定会得到一个我们不喜欢的结果。反过来，当小狗处于安静状态时，也就是主人期望的一种状态时，后者只会认为这是一种应该的、自然而然的状态，所以不会给出反馈。小狗因此就无法建立安静是对的这种认知。其实纠正方式特别简单，当小狗上蹿下跳闹腾的时候，我们选择忽视它，即不给它反馈。当小狗安静时，我们立刻过去抚摸它，或者给它一些零食奖励，帮助它理解正确的状态。在正确的时间给出反馈，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不管是训练一只小狗，还是培养企业员工，这都是行之有效的一个原则。有效的二级反馈，才能得到有效的结果。关于上面的那个原则，有人曾经问我，我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效果不好呢？中国文化讲究的是中正平和，表达情感时更偏向于含蓄，所以很多管理者在表扬一名员工时，往往只是给对方一个关爱、鼓励的眼神，或者走过去，意味深长地拍一拍他的肩膀。然而，受表扬者经常会因为领悟不到管理者过于含蓄的情感而感到莫名其妙，最终导致一个正向的反馈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效果。大家要明白，在沟通中存在一级反馈和二级反馈的区别。比如，鼓励的眼神、拍一拍肩膀等行为因为过于朦胧，让人产生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导致反馈的力度不够强烈，所以属于一级反馈。我想强调的是，大家千万不要站在自己的认知和思维角度去理解他人，因为有太多因素会导致两个人对同一件事产生不同的看法，比如经验、格局、知识储备、所处的位置等。在实际的工作中，员工的责任感、能力、创造性思维等诸多素质都影响着一项任务的完成质量。如果管理者只是给出模糊的一级反馈，那么员工就很难建立一个关于自己、关于工作的全面、正确的认知。相对的，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并且讲清楚为什么、是什么，让对方能够清晰明了地接受到我们发出的信息，则具备很强的反馈力度，属于二级反馈。它体现的是一位领导者的价值观和管理水平。我们在教育孩子、培养员工时，应当采用的就是这种反馈方式。接下来，我将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说明应该怎样传递二级反馈，或者传递什么样的二级反馈。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找来了两组孩子，分别发给他们同样的拼图，但是在完成后给出不同的评价。第一组的评价是，你们真厉害，这么难的拼图都能拼出来，真是太聪明了。第二组的评价是，太棒了，完成得这么好，你们真是善于探索和坚持。两组评价都是二级反馈，而且区别非常小。一组夸奖的重点是聪明才智，另一组是探索与坚持的精神。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区别，导致两组小孩在后续实验中展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完成第一阶段后，实验人员给这些孩子发了大量的难度不一样的拼图，告诉他们随便玩，然后再悄悄地分别观察两组孩子的行为表现。其中得到聪明评价的孩子，为了保持这个结果，自然而然更多地选择简单的拼图， 而被评价具备探索精神的孩子则会选择更难、更具挑战性的拼图。其目的同样是保持实验人员给出的评价。同样是正向积极的二级反馈，之所以得到截然不同，甚至是具备相反意义的结果，正是因为实验人员对第一组孩子评价的重点在结果及聪明，第二组的重点在过程及探索和坚持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在培养员工时必须要注意的一点。当管理者表现得过于在意最终结果时，就会导致员工形成一种固定型人格和工作认知，只要结果不要过程。这种思维会对一名员工的成长、对一家企业的发展造成多大危害，我想已经不需要再多做阐述。而注重过程再拿结果的思维逻辑，则是一种典型的成长型思维，同样也是我们激发员工善意、培养员工成长的根本目的。学会前瞻性人才保留，预防优秀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几乎是困扰所有企业的一个顽疾，区别只不过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流失率的高与低而已。面对这种状况，我不禁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面对一个决定离职的员工时，你会怎样挽留他？或者说，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去留住他呢？大多数时候，如果面对的是一名资历尚浅、只是因为一时冲动而选择辞职的小白员工，我们很可能去简单的劝解一下，进行心理开导之后，他们有可能会选择留下来。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是一名成熟型员工时，这样做很可能就不管用了。成熟型员工大多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和认知去判断自己的处境。如果他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或者是在谈好下一份工作之后才决心要离开的，那么这时候管理者做任何动作意义都不大。我甚至见过一些人决定要离开一家公司，连年终奖都舍得抛弃，足见其决心之坚定。因此，不管是针对小白员工还是成熟员工，在他们提出离职之后，管理者做出的挽留行为都可以称为被动性人才保留，一般而言成功率不高。用四象限绘制员工的人物画像。被动性人才保留的成功率之所以不高，其实关键就在于被动两个字。一名成熟型员工离职为例，如果他已经与其他公司谈妥，那么我们很难全面地了解他们双方达成了怎样的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如此一来，在做人才保留时，如果低于他们的协商内容，必然没有效果。如果为了确保能够挽留成功而开的条件过高，公司的运营成本又将会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处境，同时也是被动的原因。打破这种被动局面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避免它的形成，即做到前瞻性人才保留。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与被动性人才保留相反，前瞻性人才保留是在人才下决心离开之前做出的挽留动作。关于具体的操作细节，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范。首先，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坐标系，其横坐标的值代表风险，纵坐标的值代表贡献。值的范围都是从0到10，其中风险值越小，就代表着员工离职的可能性越低。由此就会形成四个象限，每个象限分别命名为高风险高贡献、高风险低贡献、低风险低贡献、低风险高贡献。然后任意选定一名公司或者部门里的员工、同事，尽量以一种公平、客观、第三方的角度去评价其贡献和风险。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情感评判影响另一个人关于利益和前途的选择。比如，我们特别喜欢某一个员工，但如果公司给不了他期望的薪资和未来，那么他一定会选择离开。当我们根据员工的贡献程度和离职可能性，标记好贡献值和风险值后，便可以获得一个清晰明了的员工人物画像，也就是这名员工处在哪一个象限。首先，处于高风险低贡献象限的员工一般都是无心工作， 总想着以换工作来涨工资的人。对于这类员工，我认为管理者无需花费时间与精力挽留，意义和作用都不大。其次就是高风险高贡献的员工，他们能力很强，可以为公司做出很多贡献，但同时这类员工也有许多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如果与企业的目标规划发生冲突，他们就很有可能十分坚定地选择离开。我相信很多企业在处理这类员工时都十分头疼，也是花费时间最多的一类人。想要器重他们，开放更多的资源和权限，但又害怕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离开。在我看来，前瞻性的挽留这类员工，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即投入产出比。如果收入大于产出，则值得挽留，否则就需要再深入思考是否有必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再次是低风险低贡献的员工，他们的特点是害怕失去当前的工作，为人踏实用心，而且愿意付出时间和努力去完成领导分配的工作，只是囿于能力，很难做出特别出色的贡献。其实这种员工在职场中并不少见，并且一部分管理者也喜欢这类人，愿意在他们身上花时间帮助他们成长。最后就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类员工，低风险高贡献，综合素质高于一般员工，贡献值也高于一般员工，而且对企业的忠诚度很高，不会轻易离职。充分理解员工是前瞻性人才保留的前提。当我们把所有员工放入四个象限之中，其实就意味着获得了前瞻性人才保留的途径，放弃高风险低贡献的员工，培养低风险低贡献的员工，重点评比高风险高贡献的员工。至于低风险高贡献的员工，可能在很多管理者的认知里，这类员工对公司足够忠诚，而且愿意脚踏实地地为公司做贡献，所以无需给予过多的关注，基本使之处于放养的状态。然而这种理解与现实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误差。大家设想一下，你就是公司里一名被放养的低风险高贡献员工，面对老板的不闻不问，以及一门心思的挽留高风险高贡献的人，处理低风险低贡献员工的问题和诉求，你有没有可能因为得不到关注和培养而选择跳转到其他象限呢？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类员工给出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区别只不过是跳到哪一个象限而已。有上进心愿意为自己的前途奋斗的人，可能会成为高风险高贡献的员工，积累能量，另谋出路。当然也存在心灰意冷的人，放弃努力，变成低风险低贡献的员工。在讲解时间管理的四象限时，我提到了一个困境，我们总是急切地想要完成既重要又紧急的工作，从而导致重要但不紧急工作的紧迫性不断提升，最终成为既重要又紧急的工作。员工与工作都是组成公司的一种属性，两个坐标完全可以一一对应来理解。所谓前瞻性人才保留，就是避免高贡献员工流失以及提升低风险员工的紧迫性。至此，我想大家应该都能明白，在前瞻性人才保留时，最应该关注的一类员工就是低风险高贡献的人。而且如果我们在他们身上多花一些心思，就会发现这一类员工的产出效率是最高的，也就意味着对他们进行投入性价比是最高的。重点关注低风险高贡献员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一般来说越是高贡献的员工离职越没有先兆，甚至直到提出辞职的那一刻，老板都坚定地认为这样的人不会离开。然而他们离职给企业带来的冲击与危害却极为严重，因为这类员工从来不会消极怠工，即使在决定离职的前夕，他们依然会高质高效地完成每一天的工作。反观一些高风险员工，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察觉到他们是否选择离开，比如上班迟到，效率和绩效持续下降，每天都在做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等。也正是因为出其不意，所以使得我们在尝试挽留时变得极为困难。